哈，大家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是读第九章的第一到第十七节。在这里呢，就从这一章开始，我们看见主耶稣与法利赛人文士哪一个团体开始有一个表面上的冲突了，所以从这个开始，我只要这三段的 message 里，这三段的 message 里面呢，就想第一。我想你们大家要去看看需要你们这很想这样。我想一个思路就是，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到底这些文士在这三段里面，他们错在哪里？OK，你看看他们错在哪里。第二，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是什么？在这三段每一段都有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如果我们再有时间的话，第三方面就是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面对门徒们有没有面对上一样的挑战，在这三方面，OK，我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开始。我再讲一遍，第一就是看看法利赛人在这三方面这三段里面有什么错，耶稣指出他们的错在哪里。第二就是看看。耶稣怎么样对门徒，这是教导。第三，这是我们今天有没有面对同样的挑战？
啊，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两条线在同时进行，一条线是门徒这一条线，从耶稣呼召人跟随。刚才我们在小组里也谈到，就是说这是主和门徒之间的互动。前面有两对兄弟啊，他们在海边打鱼的时候，耶稣一呼召，他们撇下一切跟从主啊。在这一章里面是马太啊。神的呼召一临到他，他马上撇下一切跟从主啊。那也有上一章我们读到的，其中有一个门徒，耶稣呼召他来跟从他的时候，那他说我要回去埋葬自己的父亲，像那个少年的副官，耶稣也说哈，你变卖一切，然后来跟从我。那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有这一类的人，就是他们不是马上就回应说去立即跟从主的啊。那这些人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认识耶稣到底是谁，然后最后决定哈，完全的跟从主也是这样。像那个尼哥底母也是哈，早早的就见过耶稣，但是直到耶稣死的时候他才出来，暴露他这个门徒的身份哈。所以有这一种人，所以在跟随主的这条线上有不同的人的阶段，不同人的反应。但是像马太，像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这一批人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啊！当耶稣的呼召来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去跟从主啊！所以这是门徒这一条线。第二条线慢慢显明啊，文士、法利赛人在第一个神迹摊子得医治的时候，是他们心里在想，耶稣就把他们心里的想法讲出来啊，他们还没有公开的去抵挡耶稣，但是到了呼召马太之后，税吏和耶稣一起坐席的时候，这些人就公开的挑战了，问这个门徒，在第十一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开始讲话了啊，所以这个暗暗的反对开始浮到表面上啊，开始用言语去抵挡神了。你再读下去，明天我们会读到34节。啊，当耶稣使那个鬼被赶走，哑巴开始开口讲话的时候呢，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也记载，就是当人讲出这句话的时候，耶稣马上就说：“哈，亵渎圣灵的罪是永不得赦免。”啊，所以这个交锋反对的这个势力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尖锐，这个矛盾一直演化到哈后来，耶稣上十字架。啊，那个彼此的交锋啊，最后达到了一个顶点，但这时候已经开始啊，所以这两条线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啊，看到我们的心很重要啊。如果你是用信心对着耶稣基督的，你就会越来越相信，你看到的越多，听到的越多，你的信心就不断的成长。但是人的心如果摆在不信的那一边，圣经讲叫不信的恶心啊，这是。耶稣在这一段里面第四节讲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啊？ 这个恶念是从不信出来的，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说耶稣是说健忘的话，他怎么可以赦罪呢？还我们这里有圣殿呢，要赦罪的话，应该带着祭物去到圣殿去献祭啊，献赎罪祭啊。只有那个祭司有权柄在地上，代表上帝赦免人的罪。如果你办了这些手续之后，但如今又没有圣殿，又没有祭司，又没有祭物，耶稣就在这里直接宣告说这个人的罪得赦了哈。所以从这个不信的人角度来讲，这是僭越了他的权柄、过了他本当守的那个份，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所以说他是做所健忘的话了。这是他们因为不信来指责耶稣，但是感谢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耶稣借着行的神迹，前面证明他有医治的权柄，有平静风浪的权柄，有赶出污鬼在灵界中的权柄，如今又一个更大的权柄叫赦罪的权柄，借着这个医治这个瘫子显明出来。那我们明天会读到这十个神迹的最高峰是使死人复活。所以马太这样的编辑哈，排这个顺序，一步一步的晋升，一步步的增高哈，信心要达到顶峰，要认识耶稣基督是有使死人复活的权柄。那同时那些不信的人呢，最后看到这一切说他是鬼王赶鬼。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依然在发生的事啊。我们的心是放在哪里啊？如果我们心是用信心对着耶稣基督的啊，我们读到这一切，想到这一切，我们的就会越来越坚定的相信，使我们的信心成长啊。但是如果心里是用挑战、怀疑，总是 question 啊，耶稣所做的、所说的话，那就会带来越来越恶劣的一种的结果。
这一段内容好多啊，我觉得好多都可以分享。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搞得很清楚，所以我就想提出来一下，就是最后跟禁食有关的这一段。我觉得耶稣是不是在讲禁食跟哀痛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他讲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到那个时候他们就要禁食。所以我们禁食跟哀痛之间是什么关系？然后哀痛是哀痛什么呢？我们是为罪哀痛的时候就应该禁食还是什么？我觉得我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像我还是没有搞得很清楚。
我说说看啊，我想从旧约的经文看到，就他们的禁食往往是他们遇到了极大的灾祸，或者是他们知道自己违背了神，所以他们来披麻就是扬灰然后禁食。所以这个禁食，我现在本来的做这个事情的本来的意思就是表达他就是很懊悔、很懊恼、很悲伤、很哀痛这样的意思。那我相信耶稣那个时代那些法利赛文士、法利赛依然是在旧约，就是从我们角度上还是在旧约那个状态里面，他们就一直沿袭着那样的一个传统习惯，所以他们就当他们哀痛的时候，他们就禁食；当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就禁食，用这种禁食的形式来表达他里面的哀痛。只不过到了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就把很多的律法的仪文都做在外面，只是做这个仪文，就只是做，比如禁食，他只是不示范而已。但是他里面这有没有哀痛呢？有没有悔改呢？有没有承认自己的过犯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这就是耶稣要指出他们的错的地方。
好，谢谢朱牧师啊。其实在这里他点出这个禁食是跟哀痛啊，人里面的那种的一种心理的状态是连在一起的啊。在第15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显然这个哀痛这种里面的心理活动是跟禁食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就想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是最哀痛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为这件事情切切祷告，因为他知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跟父神要有一段时间辗转的分离，所以这是耶稣哀痛的最高点，就是说 这也是跟进士连的。为什么要进士？我们前面有讲，就是说我们要亲近神，要学习来依靠神啊。对于耶稣来讲，他一直是跟父神在一起的，即使是他道成肉身啊，他随时跟神是在一起，但是到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哀痛变得极大啊。所以反过来讲啊，进士是让我们恢复，从我们的角度，我们罪人的角度哈，来恢复我们跟神直接的那个连接啊，那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耶稣说，新郎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这些门徒作为陪伴的人跟耶稣就在一起，你这个时候不需要进士，你随时来到耶稣面前哈，你就是跟神在一起了哈。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不需要进士啊。但是将来如果新郎离开，耶稣离开，他死了回到天家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可能跟神的关系没有像 那个时候门徒和主的关系那么直接了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产生距离了，有罪啊，或者是我们的懈怠，我们的被别的东西吸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需要通过进食再恢复与神的那样一个亲近的关系啊。所以这个耶稣把那个进食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一点讲出来了啊。实际上进食就是强调我们通过进食来与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把其他东西都放下，专心的寻求神啊，这是进食的本意
啊。谢谢两位牧师，我觉得好像懂了，从来没懂过，现在懂了，谢谢。
谢谢主。
旧约的进食他们是按月份，几月他进食，几月他进食，他们并不是真正是认识这是与神亲近，所以变成了一个条例，这是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
你看这段很有意思啊，十四节是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然后他们问的问题是说，我们就是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所以是约翰的门徒这一批进食的人来问耶稣，显然这些人是带着寻求的心，真的是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法利赛人也进食，但是法利赛人的进食成了他们骄傲，骄傲的一个地步，他们都不肯来问耶稣，他们心里去 judge 耶稣，他们觉得说我们，你看我们又进食、又奉献又守律法，我们，他们就站在那个位置上评断说，耶稣你讲健忘的话了，你不守律法啊，耶稣你看你跟罪人在一起啊，这些都不对。所以这也显出啊，虽然法利赛人在这里没有讲话，但他没有讲话正说明他们心里那种的刚硬和抵挡。
我分享一下那个新布和旧衣服啊。旧衣服的话就代表那一些宗教界的这个法利赛人等，他们是借着自己老我的生命啊，去做一些好行为，去守这些律法，这些好行为哈，所以就是跌跌撞撞，常常都要修补哈。新布的话就是象征哈，我们是有圣灵同在，有耶稣复活的生命的这种新的生命，我们做出来的一些反映出来的一些行动哈。那这个就是彰显耶稣的那种复活生命的那种心态、啊、所以这个心态里面呢，就是对应着就是你这种新的观念，你如果要到旧的理念去的话，就是反而会造成很大的混乱，会把新布会把旧布都扯坏了、啊、所以这个新的衣服新布的话，就是已经有新的生命在里面了，不需要缝缝补补的，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教导这种新的教导的话，法利赛人他们没办法接受，因为这个真的是会把他们扯坏掉的，因为他们不理解圣灵在心里面的作为，不理解耶稣复活的大能，所以他们对 这个新的这个耶稣的教导根本极端的反对。
我想再补充多一点哈，就是关于这个新布 的 analogy 或这个皮带的酒的 analogy。 新布在这里说是未曾洗过的布，如果你这个未曾洗过的布，如果洗了之后它就会 shrink 了，就会熟起来了，如果你发现新的布补在旧衣服的时候，那么一洗的时候，那个新布一收起来之后，就 就把那个补的地方裂开来。新酒就是每一层发酵的。那么如果通常那个，如果你那个旧皮带了，旧酒皮带了已经撞过了，如果这一次再倒新酒进去，新酒一撞的时候呢，发酵一撞的时候，旧皮带已经撞过一次，就不能够再撞的时候，结果呢，这个新酒撞出来的气呢，就会在旧皮带破裂，所以一定要把新酒放在新皮带里面。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刚才呢，师母已经讲过，就是那个旧衣服或旧皮带是指那些没有信的人。如果你要把这个我们耶稣所教导的，就是这个登山宝训，你放在他们说，哦，我觉得这个教导非常好，那我就把我去按我的仇敌吧。如果你没有耶稣的生命里面，结果这非常非常惨了。一个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当然男的就是说，如果人打你左脸，你又让他有人打，你又宽恕你的仇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非常非常难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出来心里很比较不舒服。在女的姐妹方面，通常在结婚的时候 ，OK， 姐妹很多很多姐妹都问对一个 challenge： 你又顺服你的丈夫，一个没有信的人很难为说这些句话。我不能够顺服丈夫，我们是平等的嘛？但是圣经就是教导我们，所以如果一个没有信的，那根本不能够接受这个命令。这个就是为什么信布不能够补在旧衣服上，新酒不能倒在旧皮带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所唱的一首歌就是 Not I, but Christ live in me。 我自己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耶稣的生命的时候，这些 command， 这些教训我们可以做到，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
登山宝训之后呢，耶稣是借着他所做的来显明他到底是谁。昨天的经文当中看到他第一次称自己做人子，然后那个鬼称他为神的儿子，然后那个大麻风的人讲说主啊，但是不认识他的那个文士呢称他为夫子。所以你怎么认识耶稣基督，用什么称呼来称呼他，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耶稣呢在不断的显明啊，刚才梅弟兄和黄师母所分享的啊，就是耶稣是那新布，耶稣是那新皮带啊，是盛装新的生命的啊。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可以做新造的人，不是在原先的事情上修修补补啊，而是呢完全的更新啊。我们信了主以后啊，真的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从我们的价值观念啊，各个方面不断的学习，在主里面去更新。他是那位新郎，他在哪里啊？带给人喜乐，带给人生命啊！所以我们亲近他，甚至到进食的地步啊，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他，因为他是真正最宝贵的那一位啊。那第二段跟这个马太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耶稣就是那个大医生，他是那来医治施怜悯啊，使人的罪得赦，使人的这个心被改变的那一位灵魂的医生啊。所以这是他启示出来的啊，自己称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我来本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的罪，自己的病啊，寻求耶稣的医治啊，他都能治的。那回到前面很关键的就是他是赦罪的主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啊。他是那座圣殿，他是那个祭司，而且更重要的，他就是那个祭物啊。所以在这里都全了，所以他才能够宣告说他是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啊，突破旧约的这些律法啊，这些礼仪的束缚，能够认出相信耶稣是在地上有赦罪权柄的啊，实际上这是把我们整个这个救恩的那个中心都讲出来了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 耶稣能够认出人心里在想什么，他完全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啊、他看到那个摊子的时候第一句话讲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所以你想想，朋友把这个摊子 抬来，从摊子的角度，从朋友的角度，从众人观看的角度来讲，最急迫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他从摊子变成不摊这个事情了。但是耶稣他一眼看到这个摊子的心里面的状况，所以他知道这个摊子心里讲的想的真正想的还不是这个瘸腿摊子得医治这个问题，他一下就抓住他心里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说他还在为他的罪能不能得赦心里在纠结，所以他才会说你放心吧。耶稣知道，摊子也知道，摊子知道，耶稣一下子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啊、然后法利赛人没讲话，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怀的这个心意、啊、第四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啊、所以心里无论在想什么、啊、这个对我们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提醒、啊、不管我们今天心里在想什么，神都知道、啊、他都看见、啊、那我们如果能够意识到哈，神随时都知道我们心里的状况，当你、这个软弱难过伤心的时候、啊、神都也知道，投靠他，来向他来祷告、把你的心意、向他来陈述诉说，神会来给我们力量、啊、医治我们、但有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些、怀疑软弱甚至不信的时候，神也都看见、啊，那快快的悔改啊，归向神啊，所以神是无所不知的。为什么马太在写他自己蒙召的这一段就用一句话，但关键的词就是看见。第九节啊，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啊。所以这个故事可以讲很长，你看马太是做什么的，他当时的状况，经济状况，这个社群人群当中的状况，很多的很复杂的信息。但是马太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简简单单讲了一个字，耶稣看见了。我经历这一切，我心里想的甚至我自己都讲不出来的那些的状况，耶稣都看见了。所以这个主无所不知的啊，我们心里所想的一切他都知道。当我们有这样的心信心向着耶稣哈、我们就大胆的放下一切去跟从他。
不是的，讲到那个这个抬摊子的之人哈、他们的信心哈、就是有一点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对神有信心，但是那个摊子呢，因为罪在这个罪恶中间哈、他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抬摊子的人有信心，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个也就形容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就把这些软弱的人或是不信的人呢，做不到这个走路都没办法走的这些人抬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我们就看到是因为别人的信心，然后神的恩典也会临到这个人，所以也给我们提醒，我们是不是做那个抬这个摊子的人啊？然后把人介绍，把耶稣介绍给这个人，然后使这个人得医治，站起来有力量。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啊，你是灵魂的大医生啊，你是那位把新的生命啊，新的这个国度带到人间的那个新郎啊，主真是，我们现在虽然肉眼看不见你啊，但是你赐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啊，你的呼召啊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信心来与你来亲近。今天我们把一切的思虑啊，把一切的干扰都放下啊，来单单的来。用我们信心的眼睛来专注在你的身上，来紧紧的来跟随你啊，求你帮助我们啊，这是在跟随你的路上认定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啊，你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平静风浪，赶出污鬼，医治病人，赦免人罪，这一切都不出自别人，单单的出自于你自己，还有什么比你更宝贵的呢？主，让我们凭着信心紧紧的抓住你，每一天我们所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在思考说，这一切怎么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主的丰盛，主的全能，主的美善，让耶稣基督你这美善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成型长大，这是我们的福分，谢谢你，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是的，主，孩子真的是感谢你，孩子常常读圣经有读不懂的地方，但是主你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平台，孩子就发现当我读不懂的时候，常常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我们这个人可能不对，像今天主你讲到，当新郎与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哀痛呢？主你在教导我们，当我们与主你关系不好的时候，与你分离的时候，主我们应该要哀痛，但是我们常常却，不哀痛，主你借着这个话来提醒我们，我们要重视与你的关系，当我们发现我们与你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主我们要哀痛，我们要借着进食来恢复与主你之间的关系，谢谢主，你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们真的了解到主你的心意，也了解到发现到我们自己的，不对的地方，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平台，求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每天可以饱饱的，得到属灵的粮食，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满心的感恩，为了早上中弟兄姐妹在面前这次接着你的话语得饱足，谢谢主，你也提醒我们，你把新的国度带来的时候，我们真是与你同在，这样的新生命不再拘泥于像文士法利赛人这样的疑问，也帮助我们，我们的在这样的世上的生命中是活出新的生命来，不是用疑问来，装腔作势，也不是把基督徒这名字是挂在我们自己的嘴边成为我们的标签，却是活出，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这是不再与这个世界为友，让我们不再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看待我们自己，看待我们身边的人，却是用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与罪人，同席的时候，去满有怜悯的心。主耶稣，愿你自己的恩典就借着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可以，去传扬，去分享给更多自认为病人这样的人，认为自己是罪人的人，认为自己有需要人，以至于你自己的福音，你的大能，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拯救更多的人，使用我们，也继续使用这个平台，使用鼓励我们更多弟兄姐妹在这中间得饱足得力量，以致在世上活出你的样式，就是领受你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感谢主。